这个时间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篇讲道。这篇讲道题目叫做《瘟疫》，取自于阿莫斯书1章3节到2章16节。我并不是很喜欢《纽约时报》啊，因为它是比较偏左派的一个报纸。但是呢，前段时间《纽约时报》关于这个冠状病毒瘟疫，它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2020年呢，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个很特别的一年，他说也是个分界线，他说叫 BC 和 AC 的分界线啊，BC 就是 Before Coronavirus，然后 AC 呢就 After Coronavirus，就有点很像什么呢？就是说像公元元年的时候，就是基督诞生的时候那么一个分界线一样啊。所以我觉得2020年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时间，让我们这辈子这代人呢遇见了。如果从昨天来说，我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全球的跟踪里边，因为我是几乎每天是我要看这个全球跟踪的，而且我也是我们一家一直常常为这个瘟疫去祷告的。那到昨天为止的话，全球感染病毒这有个数字是727万，死亡数字是41.3万，而且几乎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冠状病毒。那很多人说这个冠状病毒是一个审判。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基督教的理论、基督教的学者或者基督教的牧师啊，这个前辈等等，都会说，它实际上不是审判，乃是审判前的警告。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到，刚才瘟疫就是审判前的一个警告。那阿摩斯书同样是阿摩斯，上帝派遣阿摩斯在这个北国和对列国有一个审判，而这个审判，就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1章3节到2章的，我们把它放到了二章的最后一个2章16节，1章3节到2章16节。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对列国的审判，那是从1章3节到2章3节的地方。我来给大家读这个段经文，阿摩斯书1章3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就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益殿的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士突的居民和雅士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扪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抛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亚，烧灭加略的宫殿。摩亚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灭亡。我必剪除摩亚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就叫做列国的审判。这个列国的审判实际上不是，而是相对于以色列的北国和犹大南国的。 在这列国的审判里边，我们给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对这列国的审判是建立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他是上帝没有给他律法，也没有给他拣选，但是上帝在创世纪开始就说人，上帝是从一本到万族，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每个国家在每个国家之间也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以色列以外的这个列国，他们却是因为欺压以色列百姓，欺压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要从这个创造论的角度，创造的角度来说，你不可这样行社会的不公义。我们可以看这个里边的一些这个经文，刚才我已经读完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简单，因为它好像像一个重复的排列啊。开始会说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而且它一般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三章三节那个地方，一章三节那里，大马士革肯定就指的是亚兰，因为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所以它以大马士革代表亚兰。那他犯罪，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上帝说我不免除他的刑罚。他犯罪实际上各个国家的犯罪很多，但是在这个阿摩斯书里边，上帝只用了一句话来说，说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那基列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领土啊，是在约旦河东的。那他讲的话肯定就是他曾经去攻占攻打过基列，但是上帝用了一句话是打粮食的铁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把人当人，他把人就当一个物件，当一个粮食那样，他就无情的这样去打。那么所以上帝就说，你这样对待别的国家的人的这种无情无义的啊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上帝要对他进行审判。那后面到了第四节可以看见，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那哈薛便哈达都是亚兰王的名字。那再往下去的话，到第五节他又说我必折断，那就再次的去说，前面讲的是对这个政权的一个打击，那下面的话第五节就是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出亚文平原和伯伊利掌权的。那这些都是讲的什么？这样就讲的以很重要的一些地名，一个城市名来代表整个这个亚兰的全境。那最终他们要被掳到吉尔，那吉尔在什么地方？吉尔就在亚述地。所以这件事情成就是在王下十六章的时候就成就这件事情。那接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原因有点不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加萨，那到了加萨，那当然我们就知道一定是这个腓力士了。腓力士有五个城市啊，那这个讲了四个城市啊，那最后一个城市呢，那时候在犹大的手中，所以他没有去说。那这几个城市里边，他说他为什么要去审判这个腓力士人呢？这地方说到了在第六节的最后一段，说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那腓力士人也是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的一个国家。那今天讲起来的话，这个腓力士就是今天的这个加萨地带了啊，就是巴勒斯坦地区，这也是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不平安的地方。那他是说到这个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把人就掳去了，掳去了以后他就把卖给了以东，卖到以东。所以他讲到的是一个奴隶的被人口的贩卖，或者奴隶的抢夺，是这样的。所以在上帝责备腓力士人的话，是从这个社会不公义的角度，有奴隶，而且是掠夺奴隶，还不是买卖奴隶。他跟别人是买卖，跟以东是买卖，但是他跟以色列是抢夺，所以上帝对他有惩罚。再往下去推罗是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推罗西顿，这是在这个靠近这个地中海边上的，地中海的东岸，而且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也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北国啊，这个的上边北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交通要道的地方，像它的原就是出生，就是它的发源是什么呢？像它是迦南人，它跟腓力士人不一样，腓力士人是腓尼基人出来啊，当时的这个不爱琴海爱琴文化的时候，它的然后慢慢衰落，被希腊整个占领以后，它慢慢的就有一批人就给比到了这个角落来，到腓力士这个境地来，所以它主要是从这个希腊那块区域过来。但是这个推罗这些地方，就是我们讲腓尼基人，它实际上是原住民的地方，也就是他就是这个迦南人。 但是呢，他这批人的话，他因为他是主要从事航海这个运输这个行业，所以他靠近这个推罗西顿这本书的。所以这些人干什么呢？说他们也将众民交给以东，不纪念弟兄的盟约。那这个也是一样，因为他是个贸易的交通要道，所以他把这些奴隶弄来以后，他也卖到了以东去。那这地方他并没有讲，上帝并没有讲他打仗把这个以色列人给掳去，但是他讲到把众民交给以东，那可能就是这些奴隶是透过他这些地方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人被掳到了以东去了。然后不纪念盟约，实际上都讲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在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跟西兰王他们之间的一个女王他们的这些约定，这些大家当时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反面不认识这个以色列人。好，再往下一个到十一节那里说到以东的犯罪。那以东呢是一个很奇怪，如果刚才我有个图片大家可能没太注意，那以东实际上不跟以色列北国交界，它中间实际上有个摩亚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也讲到了以东的问题了。那以东是什么呢？就是他用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那我刚刚讲到，我们说圣经既然讲到这个地方的话，那就说明以东跟以色列北国之间应该有着仇恨，有着各样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是在圣经里没有记载，像圣经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记载。但是另外一点我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在这个阿摩斯书这里的话，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说话，更多的时候上是对的是犹大人说话，犹大南国。那以东在犹大南国被掳掠的时候，他也趁机出兵来掳掠犹大国的这些百姓，抢夺犹大国的这些货物。那也有可能是讲的是以东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讲不是非常的清楚。好，这是一种。那再有一个就是亚门人。亚门人干过什么恶事呢？十三节那里，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那显然就是亚门去征战，去抢夺以色列的国土，并且干什么？他还做恶劣的事情，就是他杀人，而且还杀什么？杀孕妇，抛开孕妇的这个肚子，把孩子拿出来。这是一种人类里面极其恶劣的这种行径，上帝是要去惩罚的。最后的二章三节呢，有二章二节呢讲到了这个。二章一节到三节的最后一个国家就是摩亚。那摩亚的问题很有意思，这地方他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那这个就是也是学者们常常去研究，就是说很难说这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显然这个以东王不是那个最大的以东王，极有可能因为当时的国家很多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它里边就有很多小王，也有可能是以东里边某一个城市里边的王。那他们把这个王给抓住了以后，他不仅杀了，而且还挫骨扬灰。那这个呢，在当时的这个近东的时代的时候，这是一个人人憎恨的，不仅仅是就是说是以色列是不是上帝的子民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的这个近东的这个规矩里边，你不能杀人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杀了人还要把这个人给烧了，而且磨成灰。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不能够忍受的。但这点好像跟以色列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可能也我们只能说可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凭着信心知道上帝的审判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人不一定知道，但上帝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这就是上帝对六国的审判。那对六国的审判实际上上帝是在拣选的角度里。那我这一次到美南来读书的时候，我就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学习。那像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会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这个看一些智慧书卷，你比如说箴言，你看传道书，你看那个雅歌就是旧约的雅歌，你会发现这些讲的话呢好像跟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里面有一点点不同。比如箴言里面常常有一些话是好像跟上帝的道有点不太相同的地方。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存在呢？那这次我在这学习的时候，我这个导师 Garrett 他就有他很独特的方法。他在研究旧约的整个的系统的时候，他认为实际上上帝在旧约里边的话是两根线，一根线是拣选的角度，一根线是创造的角度。所以很多的智慧书卷的根源是在于这个创造角度来的。 那在创造里边，你比如说箴言里边，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你如何去有智慧的活着，有智慧的去处理各样的社会的现象等等。那这些不一定是在创造的角不一定是在那个拣选角度，不一定在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的角度，但是你在是上帝既然把每个人按照上帝形象造，他也给了每个人有智慧，所以每个国家都是有智慧的，有公义的啊，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公共道德不会是恶劣道德的，不会是把杀人把放火把强奸这样的事情放在你的法律里边去的，所以都有个向善的本能，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所以在这些几个这个书卷中间啊，这几个这个我刚讲箴言、传道书还有这个雅歌，那它都是在一个啊创造的角度的智慧书卷的智慧文学里边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当然更主要的都是在这个讲到了以色列的历史，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像我们讲的这个先知书还有摩西五经等等，这些都属于什么，都属于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在以色列人用律法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怎么样去行。所以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下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的原则，上帝说你因为是我所造的，所以我降雨水给好人，我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像这就是从上帝创造角度来说的，所以这句话不仅在新约有，旧约同样也是存在。那在这个阿摩斯书这段里面，实际上上帝想讲的就是说，你从创造角度来说，你不可对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种族你有这么样残暴的做法，特别是对上帝的选民。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个，看看我们的应用啊。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要讲一个应用。那今天的国家里边，什么样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就是不信神的国家，一个集权的国家。那我现在就要讲的就是这个集权的国家，这是我们翻译出来的啊，集权的国家。那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是要一个怎么样给它一个描述呢？这个要给它描述上，就是一个对社会有一个极端的权威，并且尽一切可能去谋求控制这个公众与私人生活的这样一个国家制度。就这个制度它是要让整个国家社会私人全部被它的掌控范围之内的。那奉行这样的思想的话呢，就是集权主义国家，集权制度。那它显然就是跟民主制度是有完全不同的，而且它也跟以前的那个传统的独裁主义国家也有一点不同啊。因为以前传统独裁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对一个人啊，他或者一个家族他来掌握的，但是这个集权国家它可能是对某一个党派某一个政权他做一个集权。那在这样一个集权国家里边，很多人对这个部分有很多的研究啊，但是很多的研究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同的学者，他最后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统一的意见是什么呢？就集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寻求动员所有公民都支持官方的国家行为意识。他是致力于做这个，就是每个公民你都要符合，都要同意，都要支持，甚至都要拥护这个官方的整个的这个国家意识，而且不能够容忍这个偏离了国家这个目标的活动，任何一个活动它都不可以。然后所以它对于企业、对于教会、对于政党、对于个人，它都实施这种压制和国家监督。然后它也完全的去致力于寻求控制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这就是集权国家特点。我们说这个不是说要把某些国家给抹黑，故意要去说，而是分析了以后的话，他的行为，他的就是符合这种集权国家的这样一个特征。现在就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一个群体被国家的这个整个控制的时候，为了满足国家今天的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指令啊，它的宏观调整，它的微观的实行，那每个时候都会产生一批阶层被遭遇不公平的待遇。而且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当他们去愿意去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甚至还被打压。所以当一个集权国家的时候，特别当他没有神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他更没有上帝创造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背景，一个角度，所以他就会无法无天，他会做各样的事情，只要是满足他政权的需要，满足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他就要不遗余力的在这里做。但越是这样的话，就是有不同的群体就会被打压，没有可能不会哪一个群体会幸灾乐祸说我今天不被打压。今天阿摩斯说，你不把人当作人，你不把人 啊，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价值，你把它放在你的政治的范围之内，放在你政治的需要里边，而不是按照人的要求、人权的要求，你去公平的、公正的去对待。你即便他是不是犯罪，你是不是应该用一个正确的法庭的需要、正确的辩护、有事实根据来做证据，你来做各样的啊各样的判断也好、审判也好，都不是这样的。他就是用这些啊愤怒，用这些撕裂，用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来做一个统治。所以这是第一个阿摩斯书透过对列国的审判所要做的，就是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公义的政府做的这些社会不公义的事情，上帝在将来审判那一天的时候，他都会按照一笔一画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会审判。但是上帝说，审判真的不是最终目的，审判是要让人悔改。我们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为中国祷告，并且我们也盼望基督徒在中国里面也可以做一个做真正的一个上帝的这个美好的见证，不仅仅是在国内的教会，国外的教会同样都是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说上帝是透过这个创造的角度来审判这些不信他的、没有被他拣选的列国。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从二章四节开始，就是第二部分，就是上帝对以色列南国北国他的审判。好，我再给大家读阿摩斯书二章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铺在其上，又在他们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橡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灭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引领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尔人酒喝，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哪，在你们所住的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段是对以色列南北国的审判的警告。那这个审判警告，我们说它的建立的角度，它的审判的角度是从上帝拣选的角度而来的。比如说以色列北国和以色列南国、犹大南国，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都是承受上帝的祝福，他们都是有上帝的律法在他们中间的。那他们本应该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社会中间的公义，就像我们跟前面讲的一样，上帝曾经用七年安息年，用四十九年禧年来在这个整个民族里边，他做一个整个民族的和睦的工作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都违反了上帝的拣选角度。我们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从二章四节到二章五节这个地方，上帝对犹大人的这个判断或者是他们的罪，上帝是两条，你前面的发现都是列国，都是一条，像都是什么，都是对以色列民族的迫害或者对人权方面的一些迫害。但是到了这个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说犹大人怎么样，第一个他厌弃二章四节，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这讲到上帝的律法，以色列犹大人不遵守。那第二个部分，他们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那第二点就是什么，他们拜偶像， 拜巴利，拜迦南的这些宗教。所以拣选的角度它是两个在犹大是两个。那到了以色列就更不同了，因为我们说阿摩斯书的主要的这个目标是对着以色列人。所以在阿摩斯书里边主要讲的以色列人的罪在这个地方就从第六节讲到了第十六节。所以他用十节经文来讲这个以色列人的犯罪。那以色列犯罪里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从六节到九节那里到八节那里，我们讲到他法庭上的不公，他们对穷人欺压，他们这个淫乱奸淫啊，他们怎么样还无法无天，甚至也有拜偶像。因为在这个第八节那里说，他们在他们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样讲的，他们的庙中显然是他们在异教的庙中喝就是他们把有些人可能是他们找一个什么借口让这些人要罚交什么样的罚金，什么样的货物，甚至这些真的酒把给抢来，然后他们在这个庙中喝。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所犯罪的其中的一部分。那这是六到八节。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个地方，上帝讲另外一件事情，讲的就是以色列的救恩的历史。你会发现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去讲以色列救恩的历史，是因为先知常常会透过这些东西也是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以前你曾经是奴隶，但是上帝把你从为奴之家给解救出来，所以你不可再对你周围的同胞再实行奴隶。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他就讲到，你从埃及地，我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引领你四十年，然后怎么样，就是让你离开了这个为奴之家，然后又让你得了亚摩利的人的地。那亚摩利人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实际上如果不是耶和华把以色列带进亚摩利这个地的话，根本以色列自己是没法去得胜的。所以在救恩的历史里边，上帝是那个元帅，上帝的旨意在里边运行。那再往下最后就是到第十一节那地方，上帝不但把律法赐给他们，上帝还把敬虔的后代也赐在中间。所以在十一节那里说，我在你的子弟里边我兴起了这个先知，也兴起了拿细人。这都是在以色列民中愿意跟随上帝的这些榜样。但是这些榜样怎么样，他十二节那里说，你却给拿细人酒喝，吩咐先知你不要说预言。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拿细人是不能够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的。那拿酒给拿细人喝什么，就是诱惑，就是诱骗。那对先知说你不要说预言，这是恐吓。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上帝拣选的民族里面，同样是有这样类似的败坏，跟这个前面不认神的像他做的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愤怒的地方。所以到了十三节以后，十三节是最后一段，十三到十六节都是上帝说，我必然要惩罚你。那在这惩罚里面你会发现，实际上在惩罚里面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北国实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上帝说，你即便是强大，我仍然让你逃避不了审判。所以第一个他说，我必要用装满禾捆的车来压你。实际上以色列国肯定是经济非常的丰收季节，所以他很多的是能装满车，所有的这个成果都装在车上面，农产品。所以上帝说，你这么样的经济繁荣，我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负担压在你身上，把你给掀翻。所以就是说是装满禾捆的车压你，然后你不是很强大吗？你强大到你的军事很强大吗？怎么样，你快跑的，你有力量的，你刚武的，你拿弓的，你快跑的，骑马的，怎么样，到那天你一个都逃脱不了审判，中间没有，你不可能靠着你的军队能逃脱。甚至最后一节，勇士中最有胆量的都赤身逃走，可能就是勇士在睡梦中间一听的来了，就连穿衣服都不敢穿就跑了，一个就是最强壮的勇士。所以上帝就用这些好像形象性的比喻，就是说上帝的审判要来的。那在这段里边，在审判里面12到16节里面，你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跟前面六个审判有点不同。前面六个最后的审判都是我降火在什么什么的烧灭什么什么地方，除灭什么什么的地方，把它掳去什么什么地方。那这地方讲到这里边好像没有讲完，对不对？就讲到十六节说，哦，这些勇士必出身逃走，没有讲完。对，他没有讲完，因为从这个第二章的最后这个十三到十二到十六节之后， 上帝会一直不断的重复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上帝会不断的重复以色列人你要受到惩罚，一直到最后。所以他没有在16节像前面七个国家一样他给了一个最后的封闭的话语，而是让整个的这个最后的审判一直延续到阿摩斯书第九章。而这个第二部分就是对犹大和以色列北国的审判。那对犹大列北国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实际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不遵守上帝律法的原因就是你拜偶像，拜其他国家的偶像。那在不遵守上帝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律法就遵守律法里边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社会的不公义。所以整个社会的不公义是贯穿整个阿摩斯书的。那这个不公义的角度，第二个部分的角度就是你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很多的民主国家实际上都是基督教的前身是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国家来出现的。那民主国家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看一些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民主国家是从我们可以说是工业革命 1.0 开始，也就是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蒸汽机出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那么人的生活都慢慢会提高啊，那个物质也开始慢慢的丰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社会里面就出现很多很多不公，因为之前在这个没有工业革命的时候，实际上人的社会阶层分工非常简单啊。我们回头我们也会讲到阿摩斯书里面的，实际上人的阶层是非常简单的。那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就会出现阶层就越来越多的阶层会出现。那工业革命 1.0 的时候，就是蒸汽化机器出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低层的人群，一些受剥削的人群。那在这些人群里面的话呢，就是他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种不公的现象。那这样的话对国家整个就是一个反省，那个作为一个当权者他怎么样来带领，怎么样来解决这样一个社会的不公。像在那时候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叫左派，老左派。那这左派是什么呢？就是革命，他的方法就是革命。所以我们知道老左派的鼻祖就是那个写《资本论》。那老左派出来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方法从英国开始的就是一种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初期的出现。然后当然当初的民主制度也是非常的不合理，很多的漏洞，很多的问题。然后但是他一代一代的去这样的去改正，一代代的修进，一直到今天成为今天的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雏形，到了今天。所以我们可以说民主制度今天到了今天是因为以前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也许它是个天主教国家，那都是在这些宗教的国家里面啊，它才能够出现。我就有点像今天就有点像在阿摩斯书里面，南国北国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解民。那民主国家的很多前身，应该讲绝大部分前身都是一个在基督教这个国家建国的一个，特别是我们说的是美国。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教的这个建国的一个国家。从他们开始的这个宣言，这个就已经是在这个把上帝的标准已经放在里边。但是我们今天要回过来，就是说上帝对集权国家会有审判，但是对民主国家仍然也有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民主虽然你的前身你的开始是从基督教的这个伦理开始，基督教信仰开始，但是走到一定程度以后，民主自由成为一种放纵人的本身的自我的这种欲望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回归到一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理论的时候，那这时候民主就变成一种变形的民主。这种民主就成为了今天讲《失世纪》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那时候以色列里面没有王，人每个人都是任意而行，就按都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哦，我这样做是最正确的。所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今天民主国家出现一个很大的弊病，我们知道就叫做就叫做这个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保守派对新左派的一个方法。我们刚刚讲老左派是马克思开始创立，那那个时候的话他的拥护者是最低下的阶层。但是今天新左派从80那时候开始，他不是从最低下阶层来的，他是从学院出来的。所以新左派的出现已经就出现了在这个学院里边，在这些精英里边，他开始对这个新左派有一个就是对他的一个称呼。 那这个称呼里面当初出现的时候是为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说，哎呀，我们要保护一些少数群裔，让他们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呢，我们把这些群裔给换一种方法，换一种讲法。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前段时间，Justin Trudeau 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总理，他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词，他说今天我们不能在他，因为他说我们要保护妇女的权益，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类叫 mankind 啊，因为 man 就是男人，好像就是这个讲一讲人类就是男人。他说我们要改一个词叫 people kind 啊，这样的话就我们就不会歧视女性了。那这个就很标准的就是政治正确，就是把他这个啊，好像我把这个本来所写的名称有点歧视化某些少数群裔，我把它给改掉。但不仅仅是一个改这个词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真正的观点立场政策，他都是有这样一个新左派的形式，都是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你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开始的也席卷到全国的就是黑命贵，就是我们说黑人的命也是命，那这就也是一种这种政治正确出来的一个产物。所以当这个政治正确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表面的意思它是要保护少数群体，但事实上它已经完全违背了上帝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圣经教导并不是说是要你要保护只要他是个少数人群你就要保护，不是这样一个意思。上帝所说的你的社会不公是因为你不要对这个少数族裔里边，他是行在上帝的话语里边，但是你却是去压榨他，就是你讲的话就是迫害异人，就是一种社会不公的。但是到了今天政治正确的时候，就是说你但凡你是少数民族，我不管你做的正确做的不对，我都保护你，我都支持你。这样一来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命令在里面，反而就是每个人自己看，只要你觉得这个合适，你觉得这个需要这样去做，你的当权者去做的，这就是政治正确。如果讲到政治正确的话，实际上也有很可笑的例子啊。我们知道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叫这个叫施特拉奖，有个叫施特拉奖，但是现在没有了。他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说那个这个顾客正确啊，顾客是上帝，这从那个商业角度来说是准确的，是对的。但是呢，不是没有原则。所以呢，但是这个在这个199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87岁的老太太啊，她叫 Stella 啊，这个老太太，她呢就在咖啡店里，这个麦当劳咖啡店里买了咖啡。买完咖啡以后，他拿着咖啡就上车了，然后他就边开车边喝咖啡。那可能他要弄什么东西，他把咖啡就放在他两腿之间，他可能要开车干嘛？结果可能一转动，然后这个咖啡就烫了他以后，有的地方是二级烫伤，有的地方是三级烫伤。然后呢，他就把他告到把麦当劳告到法庭。那告到法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咖啡烧得太烫，所以你才把我烫伤了。那新左派的法官就给他。就最后就判定他胜了，所以他得到将近近百万的这样一个赔偿金。那这就是一种政治正确。那后来的话呢，就有民间团体就专门把这些把就给他建立就 Stella 的 Award， 就是特拉的这个奖项，就专门就讲这些有这种不看起来不可能的这个诉讼行为，竟然最后能够得到很大的成功，然后还得到很大的这个赔偿，那就一直做到2006年，那后来就没有了。那就说明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可笑，有很多很多可笑的例子在这里。那这个就是等于你把本来顾客至上这件事情是一个对的，但是你把它无原则的去放大，甚至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那当然如果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个政治哲学就会对人产生了一种另类的或者异类的这种社会不公义的事情。不是。那这种政治正确对宗教有什么样的迫害呢？对基督教有什么迫害呢？实际上这个不仅仅在政治正确对基督教有破坏，实际上在这之前就有很大的破坏。因为当我们基督教常常讲的是一个这个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当我们这个价值理念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标准，是我们的一个绝对的纲领，但是作为这个新左派也好，作为政治正确也好，他不认为这个是，所以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实际上是反基督教、反这种传统文化的，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宗教、对基督教就有一个很大的排斥。他甚至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知道美国这地方的话，这个以色列伊斯兰教可以在 在学校里边这个祷告，但是基督教你不可在学校里面祷告。实际上就是说他把基督教也开始放到了一个边缘化的群体，而且他不仅把它放在边缘化的群体，而且他还不认为他对基督教是有社会不公的现象。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80年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要往前再推一点，就是说我们就说为什么会出现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再往前走的话，实际上就是上帝，就是美国人对普遍的很多的州对上帝的这个抛弃。所以在1954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一个叫约翰逊修正案啊，这个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是一定要知道的。那这个约翰逊修正案的话，它实际上本来是调整美国的税率的，税率因为每交税的话，它对于一些每年对一些税率有些不同。那么他在这个修正案里面，他就说了，哎，你这个各种宗教的这个，或者不仅仅是宗教了啊，还包括就是一些这个就是非免税的团体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非盈利机构。那对这样的机构的话，因为你不需要交任何的税，所以你不能够直接或间接的来参与或干涉任何的宗教的政治活动，任何的政治活动。你也不可以公开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候选人，你也不可以给这个候选人有资金的赞助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经费或者是立场来发表声明。那实际上这样一来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教会因为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怕被人告，然后对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立场上的支持，或对某个竞选人很长立场上的支持的时候，他最后就被怎么样，被剥夺了这个免税的资格。所以等于是用免税这个钱买了教会的口，买了教会对公益事情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我现在新教会里面也看到很多，也知道很多，就是这个教会里边的话，他很刻意的去回避很多很有争议的事情。你比如说堕胎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安乐死的事情，难民的事情，胚胎这个干细胞这个研究的事情，你会发现我在美国2年没有听见这样的讲道，我也问一些其他的，很少有这样的讲道。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害怕被告，然后以至于这个教会里面就出现，当然教会的纷争也是有可能。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会失去免税资格。所以约翰逊法律对这个修正案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特别在社会公益政治上面发生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最后我们要看这个结论。于洪杰牧师在2020年的第一场讲道里面就说，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都要，我们说眼睛视力的话，当然我们中国人我们从来这样 1.5 1.0 0.1， 但是在西方的国家最好的视力是 2.0 2020这样的一个。所以于洪杰牧师说，就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在2020年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而同样可以借用他的话，就是我们在政治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应该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要观看上帝的作为，并且我们要在政治上也要荣耀上帝。当然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上非常不容易，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承认在政治上面我们有很多我们看不清的东西。实际上政治这个是一个比其他的社会的这个议题里面更复杂的一个议题。那在这个议题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很谦卑的，我们可能开始看错了，但是我们要学习修正，我们需要改正。那再这样，我最后用我的这个现在的美南神学院院长的一件事情，我来做一个结束，就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件事情。当初川普2016年这个申请就是做要竞选总统的时候，83%福音派的这个会众都给川普选票。但是我们这个院长，美南神学院院长后面是一个极大15000个教会的宗派的这个领袖，1500万人的这个美南浸信会的宗派，他却不提倡给川普选票。因为他说川普在个人生活作风上面，在一些这个经营赌场上面，甚至在一些呱呱花花公子的这个杂志上面他有绯闻。所以当然他不会选希拉里这个左派，他说我们不能在两个坏的中间选一个相对不坏的人，所以他当时的就是不赞同去做这个选票，而且这样也公开发言。那到了这个今年，也就是年初的时候，他就观察了川普在这4年里面所做的事情。他说川普因为在这个川普及共和党在堕胎、在同性恋、在宗教自由等等方面，是站在了美国传统基督教的理念上， 所以今年他就说什么，我第一他说我对他的个人的生活仍然是带着批判的态度，带着监督的态度，但是从此以后我开始选择，只要共和党在基督教的保守的理念下面继续工作的话，我就一直坚持去选他。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啊，我当然我知道他当初他不选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批评，今天他开始选川普的时候又碰到更多的另外的一种人的批评，特别是民主党评级呢就特别的多。但是我就发现作为这样一个名人，他能够在政治立场上他仔细的观察，看到上帝的手的工作，然后他愿意站在上帝的一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都是一样。我们今天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表面看的是个灾难，那那边内心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属灵里边一个很大的征战，一个罪恶在全世界的一个很大征战，只是一个末期的一种征战的一种形式。那这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去做，这也就是我下午要讲的另外两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我们在个人我们应当如何去做。这就是我今天上午的最后的这篇讲到。